罗门做王室。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来看所罗门建造神的殿和他自己的宫室。所罗门的宫室所用的材料与建殿的材料相同，这指明他的宫室与神的居所地位相等。神的居所是为着给神得着他子民的敬拜，所罗门的宫室是为着给他掌管行政治理百姓。所罗门的行政乃是神对他子民的行政管理。在预表里，王的宫室和神的殿是分开的，但是在新约的实际里，这二者乃是一个建筑。我们新约的信徒一面是神的祭司，侍奉敬拜神，另一面是神的君王，为神掌权。第八章说到圣献殿，列王记第八章说到献殿，帐幕与殿合并。一到十一节给我们看见帐幕与殿合并。帐幕是可移动的前身，行经旷野。殿在预表里是神建造的终极完成，建造在锡安山上，就是摩利亚山的顶峰。耶和华的荣耀充满殿，这将诸天之上的神带到地上，并将地连于诸天。这也该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情形。在创世纪28章，雅各做了一个梦，他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意思是神的家。在那里，借着雅各在梦中所见的梯子，天来到地上，并且地连于天。这梯子预表基督作为人子，使天向地开启，并使地连于天。今天借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天上的神来到地上，并且使地连于神。所罗门对百姓的祝福和宣告，说到神住在幽暗之处，以及神应许大卫他的儿子要为神建殿。22到53节记载所罗门的祷告，这里我们的负担是要看见这个祷告的内在意义。我们如果要领略所罗门祷告的内在意义，我们就需要属灵的智慧和属灵的启示。所罗门在他的祷告中，他求神不断地看顾他为神所建造的殿。所罗门恳求神从诸天之上的居所垂听神子民向着所罗门为神在地上所预备的居所向神献上的祷告。这里我们看见神有两个居所，一个在诸天之上，一个在地上。事实上这两个乃是一，因为他们是神居所的两端，一端在诸天之上，另一端在地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是一般特别的人，是在诸天之上又在地上，在地上又在诸天之上。所罗门恳求神非常明确地垂听他子民的祷告，提起有关神垂听他选民祷告的七种情形。首先，所罗门求神在审判他子民时垂听，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神在他子民中间照着他的公平施行管理，那就是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所罗门继续求神在他的子民打败时，他从诸天之上垂听他们的恳求，使他们归回他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所罗门继续祷告，在干旱之时，神赦免他子民的罪，降雨在他的地，就是他赐给他子民为业的地。接着所罗门祷告，在饥荒瘟疫的时候，求神赦免，照个人所行的对待他们。关于寻求的外邦人，所罗门祷告神，照着外邦人向神求告的而行。在44到45节，所罗门继续祷告，倘若神的子民受差遣征战，神要垂听他们的祷告，为他们施行公理。神为他的子民施行公理，意思就是他就着他们的情形实行公平的对待。 所罗门甚至为着神的子民将来的被掳祷告，他祷告在他的子民被掳的时候，耶和华垂听他子民的祷告，为他们施行公理，只要他们肯全心全魂的归乎神，又向神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神所拣选的城，并所罗门为神的名所建造的殿祷告，好使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被分别出来做他的产业。关于神垂听他选民祷告的七种情形中，末了的一种强调三件事：圣地，预表基督是神分给众圣徒的份；圣城，表征在基督里之神的国；以及圣殿，表征神在地上的家，就是召会。这三项，圣地、圣城和圣殿，是有关神经纶的三个重要的项目。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时，但以理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为圣地、圣城和圣殿祷告。这指明我们的祷告必须向着基督、神的国和神的家，就是神永远经纶的目标。这样神就必垂听我们的祷告。圣地、圣城和圣殿都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是我们的美地，基督是我们的城、我们的国，基督也是殿，神的居所。今天我们的祷告该对准圣地、圣城和圣殿，这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只该对准神在地上的权益，那就是基督与召会。神的权益的属灵意义就是基督自己，这指明无论我们为谁祷告，我们的祷告必须对准基督，就是神的权益。是的，我们需要为圣徒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不该对准他们。一面我们为他们代祷，另一面我们是因着神的权益而为他们代祷。倘若我们的祷告只是对准我们所代祷的人，那么这就会给仇敌有机会进攻、攻击，这是属灵征战中的属灵战略。我们需要记得，祷告与三方有关，我们、神和撒旦。有的时候我们为某人祷告，撒旦就来攻击他，使他的情形变得更糟。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权益完全集中在那个人身上，而不在于神的经纶。无论我们为谁祷告，我们的祷告都该对准神的经纶，就是基督，就是神在他经纶中的权益。我们要有正确的祷告，必须在主耶稣的名里向神祷告，对准神为着他的经纶的权益。我说在主耶稣的名里这一个词，意思不是指任何传统形式中的祷告，在耶稣的名里祷告，就是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祷告。神在地上的权益，就是基督做神给我们的份，做神的国，并做神的居所。我们的祷告该全然为着神的权益，以完成神在地上的经纶。所罗门对百姓进一步的祝福，是愿意神不撇下他们，不丢弃他们，按他们每日所需要的，为他的子民施行公理，并愿百姓向耶和华存纯全的心，遵守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在59节，所罗门说：我向耶和华恳求的这些话，昼夜答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按每日所需求的，为他仆人和他民以色列施行公理。历世历代以来，神已经为他的民以色列施行公理，为他们施行公平。他们与他关系不对的时候，神就借着外邦强权的手惩治他们、管教他们，包括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帝国。但是这些国对付以色列太过的时候，神就为以色列施行公理，惩罚那些苦待他们的人。 在物质的范围背后有属灵的范围，神在其中管理整个宇宙，按每日所需求的，天天为他的子民施行公理。神为他的选民这样做，为以色列人，也为在基督里的信徒。他的选民若是犯错得罪他，他就管教他们，用别人做惩治的工具，但同时他也为他的选民施行公理，对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施行公平。例如希特勒无故地杀害了数百万的犹太人，神就进来对希特勒施行公平，并为以色列人施行公理。所罗门祝福众民之后，他和众民向神献上大量的祭牲，做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燔祭是为着神的喜悦，素祭是为着神的满足，平安祭是为着神和他子民在平安中是一。所罗门和众民守节七日，又七日，共十四日，就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所祝福，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行的一切恩惠，就心中欢喜快乐，各归自己的帐篷去了。所罗门预表基督，说神智慧的话，并建造召会做神的殿。殿预表基督与召会，做神在宇宙中独一的建造。这二者，基督和他的身体就是召会，乃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实际和目标。既然所罗门和他所建的殿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扮演极重大的角色，在这样的历史中占有广大的范围，二者就是有力的证明，以色列的历史在旧约里就着预表说与神永远经纶的关系非常有关系。假如我们查读这样的历史，却不将其连于神的经纶，那么我们的查读历史就是徒劳无益。基督与召会乃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这个在新旧约里都是一样。我们需要清楚地看见，历史书是从神关于基督与召会之永远经纶的观点写成的。